是谈到一个说离弃神，离弃智慧，更重要的是借着说当离弃智慧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服侍上帝和服侍人。所以这个实际是让我们今天从这过通过这个列王记上十一章的第一节一直到十二章的二十四节，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完整的信息。三个君王他们确实是离开了上帝，然后也离开了智慧，其结果最后是既不能真正的服侍上帝，也不能真正的服侍王。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经文比较多，所以我们由我来念，一边念一边给我们一起来去学习上帝的话语。好，我们一起来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主啊，我们的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主啊，我们可以成为一家人，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这是何等的感恩。主啊，唯愿你在我们中间开启我们愚拙的心，让我们真的是卸下一周的疲劳，来到你的面前，来从你的话语中间重新得力。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靠着你的智慧，靠着你的恩典，来一起服侍上帝，来服侍神，服侍人。主啊，愿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着我主耶稣基督的得胜之名，阿门。好，那我先来看今天的经文。我先从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念到第八节。十一章第一节，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亚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有嫔300，这些嫔妃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嫔妃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和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所罗门为摩亚可憎的神基莫的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他为那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就是他娶来的嫔妃，也是这样行。所以通过这样一个非常快节奏的一个记述，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所以首先我们先看是说，在第十一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紧接着是什么样一个背景？接的是一个示巴女王来到了所罗门这里，寻求的是一个智慧的一个背景。因此所罗门是在一个有上帝智慧，应该有上帝智慧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所以我们可以回溯到以前一个想法，在列王记上第三章的时候，所罗门王向上帝祷告的时候，他求的是什么？他说，求你给我一个智慧的心，对不对？我们那时候讲过，那个智慧也包含着什么？顺服。所以那个智慧不仅仅是一个智慧，说一个让我们感到很聪明，而是说不仅仅真正的智慧是在于建基于一种顺服上帝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上面，包括顺服上帝也顺服上帝的律法。所以你看我们在这里看的时候，十一节是一个现象，但是紧接着第二节就谈到了上帝的律法。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这个层字在中文里面看不出来那个强调的一个格式，在希伯来文的里面非常强调这个层字，意思是说上帝的的确确在律法中间讲明白了这件事情。在哪里？两次都在申命记，一次是在申命记第七章的3到4节，一次是在申命记17章的17节，两次都是谈到说不可以娶外邦的女子，因为这些外邦女子一定会引诱你们去拜别的神。上帝的警告非常的清楚。那我们知道，在所罗门在我们上次谈到当示巴女王之前来的时候，在圣殿建成以后，神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的时候，也是在梦中向所罗门显现什么样的信息？警告的信息，要让他知道说必须要遵从上帝的律法，也必须按照他父亲大卫吩咐他的事情去做。但是所罗门却没有把这些警告放进在心里头，所以他从他的内心中间 就出现了问题。所以第三节他说这些嫔妃诱惑他的心，然后是在第四对不起，第二节最后一句，第二节最后一句是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那这个恋爱在我们一看来好像是一个谈恋爱的那个字，其实这个字是指着守约的那个爱。所以上帝恋爱我们的时候用的是同样一个字，同样一个字代表着是一种守约的施慈爱的那个守约之爱。那这句话用这个词突然用到了本来是神对人的，但是突然为什么把人和人之间的用了这个词呢？代表着所罗门的心彻底的挪移了，不再遵守的是上帝的约，而是开始从上帝的约中间渐渐的挪移，把对上帝的爱开始向这些嫔妃去挪移。这样的带来的结果是什么？第四节，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嫔妃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的神，不效法他的大卫，不效法他的父大卫。确实一方面诱惑，但是这个诱惑有没有结果呢？我们就看到结果是非常严重的。结果是什么样呢？第五节，所罗门随从西顿的女神亚斯他路和亚门人的神可憎的米勒公，这两个神都是在这个中近东文化里面代表的是这个生产的神或者是生育的神。那这个神是非常邪恶的，因为他会跟行淫有直接的关系。那后面的神在第七节就更为神所憎恶了。为什么？因为第七节的神基莫摩洛，我们如果熟悉旧约的历史的话，我们会知道是这两个神需要什么样的献祭，需要将活人献祭，将孩子作为活人献祭的。那么所罗门居然能够容忍这个事情发生，因此这样的一个事情代表着所罗门的心不仅仅是从开始的一个悖逆神，到最后放弃了智慧，然后就变成了是什么，直接的去违背了什么样的最根本的一条诫命，实际是违背了第一诫命，在我的面前你不可以有别的神。所以我们知道所罗门的犯罪不仅仅是娶了一帮子嫔妃的问题，而是在于这些人慢慢的将他引诱，以至于最后他违背的上帝的是十诫中间的第一诫，你在我的面前不可以有别的神。那么这样的一个环境，他的这样的所罗门的所作所为招致的一定是上帝的愤怒。所以从第九节到第十三节的时候神就要表态，神是怎么说的？第九节，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还留一支派给你的儿子。这段话就是神的一个审判的一个信息，非常的严厉。所以在这圈字里面，我们在中文里面确实好像觉得很普通，但实际这段经文在希伯来里面的文法上面非常有讲究。为什么是有讲究呢？我们来看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这件事情，这个发怒这两个字它用的是一个什么时态呢？应该可能大家没有学过这个，但是我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发怒实际它是在这个希伯来文中间是用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很少见的一个时态，叫 hitpao。 hitpao 的意思是干什么呢？实际如果把这句话准确的更长的翻译出来，它应该是翻译成这样，就是所罗门的所作所为促使神自己成为他自己的愤怒。所以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上帝在这个里面隐含着一个上帝在之前对所罗门一直是个什么态度？慈爱的态度。所以上帝一直是对所罗门显示出来一个慈爱的态度，等着所罗门悔改，但是所罗门却没有什么，没有悔改，直到了触犯到第十诫的时候，第十诫里面的第一诫的时候， 上帝的愤怒积攒到一个程度，没有办法挽回了。所以在这样一个外界的条件下，上帝使自己表现出来完全的愤怒，这个就是一个发怒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不信的人经常会问过这个问题，就好像说上帝怎么不是说守约施慈爱吗？不是上帝是不发怒的吗？怎么这里面上帝主动发怒呢？我是会讲到说，这个发怒是上帝的慈爱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的犯罪已经达到上帝所不能容忍的时候，上帝的愤怒就直接的显明出来。所以上帝是不是爱呢？是，上帝也是公义的上帝，上帝也会发怒。这个就是一个发怒这个字所让我们看来，也就是说神对所罗门一直是一种等待的态度，一直是期望着所罗门可以回转归向他。然而遗憾的是，所罗门一直在做神没有吩咐他做的事情，也没有按照他父亲所命令他做的事情，那神就有一个审判。在第十一节的后半句话，他说，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那这个必和十二节的后半句话的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夺回，这两个必字不是一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个文法中间，十一节里面这个必是指着我一定，我肯定没有任何的回转的余地的，要将你的国拿回来。那夺回这两个字好像让我们看到是拿回来的意思，但实际这个里面有一个文字游戏。文字游戏在哪里？神在这里面实际不是说我把这个国收回来，而是说我要把这国撕开撕裂。所以后面我们会看到，那个当这个示玛雅向这个耶罗伯安的时候，他会把衣服撕成十二片，那我们会看到这个撕的动作。但是这个撕的这个动作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层一个含义，为什么圣经里面非要讲到一个撕这个字，撕扯的这样一个概念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在我们今天人讲的是说我们与神什么立约，对不对？立约好像是觉得说我们跟神是一个建立的一个约定的一个关系，所以好像是把两个本来不在一起的东西好像放在一起，这个有点像立约的。但实际在希伯来文中间，所谓的立约是指着把约给切开，把约给切开，所以说 cut 一个 covenant， 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切一个约。那在这样一个切的过程中间，所以神就特别用描述同样一个字的一个切来去讲，说把它撕开、撕裂、扯开，表达的是什么？既然所罗门违背了十诫中间的第一诫，也就是说他违背了上帝的律法的中间，他与上帝的约就不再存在了。既然你不存在上帝的，与上帝的约不再存在的话，上帝跟你的关系也就像衣服一样撕裂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在这个一个过程中间，神是说我一定没有任何回转的余地的，来去将你的国撕开，这个是上帝的一个至终的审判。但是呢，在第二节，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也就是后面那个必是指着普通的将来时态的表达。所以说耶和华必有预备，那个必不是说一定有预备，虽然我们可以理解成为一定有预备，但是那个里面的必预备实际是指的将来会有一个预备。那这个里面十二节里面在意味着什么？为什么神没有马上在这个时候，在所罗门所在的日子就把这个王国分裂呢？其实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因为神给所罗门一个悔改的机会，但是所罗门有没有去悔改呢？其实我们后面看整个的叙事下来以后，没有再提所罗门任何有悔改的迹象，也就是说所罗门沿着这条路继续往下就走下去了。这个最后的结果是带来了，至终带来了整个以色列，无论是南国无论是北国，至终都灭亡了。好，这是十二节。十三节，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拣选的耶路撒冷还留一个支派给你的儿子。所以在这个里面，神的应许，大卫之约的应许仍然在延续。虽然所罗门破坏了这个约， 但是整个作为大卫之约一直会延续下去，延续到主耶稣基督来，完全的成全了大卫之约。所以我们可以看，当神的这个审判的时候，第十一节、十二节和十三节可以说是整个的旧约里面从申命记以后一直的以色列的一个历史。在整个的一个列王记上下，很少记载了一些的王的悔改，很少记载了一些王的这样的一个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有，但是我们后面会讲，但是很少。整体以色列是进到了一个持续的一个悖逆的一个状态。那直到最后耶稣基督的出现的时候，大卫之约才完成。好，这个是十一章，从这个十一章九到十三节所讲到的信息。那么我们再来看第十四节在讲什么。耶和华使以东人哈达兴起，做所罗门的敌人。他是以东王的后裔，先前大卫攻击以东，元帅约雅上去葬埋阵亡的人，将以东的男丁都杀了。约雅和以色列众人在以东住了六个月，直到将以东的男丁尽都剪除。那时哈达还是幼童，他和他的父亲的臣仆几个以东人逃往埃及。他们从米甸起行，到了巴兰，从巴兰带了几个人来到埃及，见埃及王法老。法老为他们派定粮食，又给他们房屋田地。哈达在法老面前大蒙恩惠，以至于法老将王后达比涅的妹子赐他为妻。达比涅的妹子给哈达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基努拔。达比涅就使基努拔在法老的宫里断奶，基努拔就与法老的众子一同住在法老的宫里。哈达在埃及听见大卫与他列祖同睡，元帅约雅也死了，就对法老说，求王容我回本国去。法老对他说，你在我这里有什么缺乏，你竟要回到你本国去呢？他回答说，我没有缺乏什么，只是求王容我回去。二十三节，神又使以利亚大的儿子利逊兴起，做所罗门的敌人。他先前逃避主人索巴王哈大底谢，大卫击杀索巴人的时候，利逊招聚了一群人，自己做他们的头目，往大马士革居住，住在那里做王。在所罗门活着的时候，哈达为患之处，利逊也做以色列的敌人，他恨恶以色列人，且做了亚兰人的王。在这个里面我们知道说，所罗门向神祷告的时候，其中有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我在王前不知道该如何出入。我们以前讲了，因为什么，在这个旧约里面不知道在王前如何出入只用在两个人身上，一个是摩西，一个是加勒。那么这两个人所表达的是一种更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领导学的这个本事，而更重要的是一种军事上的技能。神其实没有答应给所罗门这个礼物，而是说因为神使他的国平安。所以在第二章最后一节的时候，实际那里面我们上次那以前讲过这个信息，是上帝的手使所罗门的国建立起来，并且替他清除了一切的敌人，也就是说保护所罗门的国。但是当所罗门被约的时候，上帝就开始兴起了他的两个外在敌人。一个敌人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逃往埃及的一个人，这是在他的南边安置了一个敌人。而这个南边安置这个敌人，我们如果仔细看一下，就是非常接近于摩西在埃及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甚至好像给人一种感觉，是不是神再要兴起个摩西呢？当然肯定不是了。而是很奇妙的地方是，至于法老怎么回答这个人，还然后这个人的最后到底有没有成为怎么样的成为所罗门的敌人，并没有，圣经中间并没有继续的记载下去，但是却告诉我们说，在那里面会有人成为他的敌人，一个是在南边，一个是在北边。那北边那个人是在哪？在大马色，所以这也就是大马士革。所以我们知道说，神在所罗门的南边，在他的北边各设了两个外在的敌人。所以当我们形容以色列的时候，我们怎么说形容以色列的土地呢？ 我们经常不是说以色列的土地叫所有都叫应许之地，以色列人自己称他们自己的土地有一个特别的名词，叫从但到拔到别示巴。这是什么意思？从北最北边的城市是但，最南边的城市是别示巴，在这两个地方都北边那个但离大马士革非常近，在南边的别示巴离埃及非常近，所以我们可以看神在两个地方南北，也就是说在以色列的周围设立了他的敌人。两个外在的敌人并不真正的可怕，真正的一个可怕的敌人实际是所罗门一手养大的一个敌人，在内部这个人就是约罗伯安。所以我们可以往下看，神在与耶布罗安的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神为什么要兴起耶布罗伯安？所以我们首先一定要知道是说，这个耶罗伯安他之所以能走到今天，是因为所罗门一手把他这个敌人养大的。同样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也是一种讽刺，因为所罗门的犯罪也不是一步就犯罪了，他这些老婆也不是一天都娶的，而是慢慢的一个过程娶的，直到是违反了第一诫命。所以我们可以看，神也要让这个他的一个最大的敌人在他里面慢慢的生长，这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教训。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不能容忍罪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慢慢的成长，因为罪最后一天长大成果子的时候，我们很难从我们内心中间根本的去除，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好，那我们来看神对约罗伯安是怎么说的。26节，所罗门的臣仆尼巴的儿子约罗伯安也举手攻击王，他是以法莲支派洗利达人，他母亲是寡妇，名叫洗鲁哈。他举手攻击王的缘故，乃是先前所罗门建造米罗修补他父亲大卫城的破口。耶罗伯安是大有才能的人，所罗门见这少年殷勤，就派他监管约瑟家的一切工程。一日，耶罗伯安出了耶路撒冷，示罗人先知亚西亚在路上遇见他，亚西亚身上穿着一件新衣，他们二人在田野以外并无别人。亚西亚将自己穿的那件新衣撕成12片，对耶罗伯安说，你可以拿10片，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将国从所罗门手中夺回，将10个支派赐给你，我因仆人大卫和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拣选的耶路撒冷城的缘故，扔给所罗门留一个支派，因为他离弃我敬拜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摩亚的神基莫和亚门人的神米勒公，没有遵从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守我的律例典章，像他父亲大卫一样。但我不从他手里将全国夺回，使他终身为君，是因我所拣选的仆人大卫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从他儿子的手里将国夺回，以10个支派赐给你，还留一个支派给他的儿子，使我仆人大卫在我所选择立我名的耶路撒冷城里，在我面前常有灯光。我必拣选你，使你照心里一切所愿的做王治理以色列。你若听从我一切吩咐你的，遵守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我就与你同在，为你立坚固的家，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将以色列人赐给你。我必因所罗门所行的，使大卫的后裔受患难，但不至于永远。所罗门因此想要杀耶罗伯安，耶罗伯安却起身逃往埃及，到埃及王示撒那里，就住在埃及，直到所罗门死了。好，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神兴起了一个新的人，这个人叫什么？叫耶罗伯安。耶罗伯安是个什么样的人呢？首先他是一个以法莲支派的一个人，那他的母亲是一个寡妇。那有的时候呢，七十世纪本在这个，我们知道七十世纪本是公元前20世纪的时候，一群这个以色列的长老到这个埃及翻译出来的希腊版本的旧约圣经，在七十世纪本中间把这个寡妇这两个字特别翻译成为娼妓。那我们是觉得这个翻译是有问题的，因为 我们虽然是说耶罗伯安是一开始就是个抵挡神的人，但是好像我们也没必要在这上面非要说他的母亲是个寡妇，就非要把他翻译成一个娼妓。所以有的人会用这个来去说耶罗伯安本身出身不好，但是实际我们知道说我们不需要去为这件事情去刻意的攻击耶罗伯安本人。他母亲是一个寡妇，也就是说他自己实际是没有一个父亲的一个孩子。但是这样一个孩子是什么样的一个孩子呢？28节，所罗门见他大有才能，特别是这两个大有才能这几个字，我们后面会看到，当这个才能不被上帝所使用的时候，这才能就成为祸患。所以后面我们会看到，所以他是一个大有才能的人，而且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很殷勤，也就是说很善于，你可以说不好的形容词叫察言观色，好的形容词是说手脚很麻利，干活很利索。一方面来说，所以总之是说要咱们那个常说的说，哎，这小伙子眼里有活，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非常善于知道说该做点什么，该去做什么，甚至还是积极主动的去做一些的事情，这就是一个殷勤所表达的。那我们看他的管理的是谁呢？28节，就派他管理约瑟家的一切工程。所以我们看到这句话非常的隐含在里面一个信息。所以我们说什么叫所罗门自己养虎为患呢？因为他是这个以法莲支派的，管理约瑟家意味着他管理以法莲支派，管理着马拿西的支派，管理着北国其他的支派。所以慢慢最后形成的是这些人最后就变成他的部属了。所以我们知道约瑟家在整个先知书里就代表着北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他慢慢的在这样一个劳动的一个过程中间，慢慢他取得了这个北国这些支派的支持。那这个实际就是一个伏笔，这句话虽然是表面上说让他管理了约瑟家，但实际伏笔就已经埋藏在这里头。好，然后我们重点是看的是神对约罗伯安的时候借着先知所说的话。一日，也就是说在中间的某一天的一个过程中间，约罗伯安出了耶路撒冷城，示罗人先知亚西亚在路上遇见他，有一件新衣服，把这个新衣服给他怎么样撕成了12片。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撕字又出现了，撕成12片，说你可以拿几片，10片。然后说这个后半段的话非常的重要，所以如果没有明白上帝到底在说什么的时候，我们刚才粗粗一读好像给我们感觉说，哎，神是不是又设立了一个新仆人？因为我们一听到拣选这两个字好像对我们都比较敏感，对不对？一说又拣选了一个仆人，但是我们会看到说神是怎么兴起这个仆人的，是在什么条件下兴起这个人的。好，在这个32节，我必将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将10个支派赐给你。然后这个是一个陈述，但是神给他的原因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他离弃我，他是谁？所罗门。因为所罗门离弃我，拜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摩雅的神基莫和亚门人的神米勒公，没有遵从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守我的律例典章，像他父亲大卫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神之所以把这个国分开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原因不是因为别的事情，是因为所罗门被约，是因为所罗门违背了上帝的道，所以神要把这个国分开。那把这个国分开不是说上帝的本意，上帝的本意没有让这个国分开的。但是当所罗门被约，特别是触犯了10诫中间第一诫的时候，那上帝作为对所罗门的刑罚审判而言，上帝就要把这个国分开。然后34节，但我不将他手里但我不从他手里将全国夺回，使他终身为君，是因我所拣选的仆人大卫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拣选。好，然后35节，我必从他儿子的手里将国夺回，以10个支派赐给你，还留一个支派给他的儿子，使我仆人大卫在我所 所选择立我名的耶路撒冷城里，在我面前常有灯光。这句话，实际这句话我们今天这么读上来没有什么，但实际这句话在以色列人里面，这句话意味深长，非常重要。我们待会儿会讲到为什么这句话特别的重要。三十六节，在整个以色列人的文献中间，这句话被就所以如果说是有 high mark 的话，他们是一定 high mark 出来的。为什么？因为非常的重要。好，三十七节，我必拣选你，使你照心中一切所愿的做王，治理以色列。三十五节中间是讲到了说要把十个支派赐给你，然后三十六节特别讲到说，我神所选的这个大卫，大卫是什么？是上帝所拣选的。但是对于这个耶布罗伯安的拣选这个字，实际这里面存在着一个中文的一个翻译的问题，所以这个字不是我们常用的那个拣选的那个字，前面那个字是另外一个字，而这个字里面是讲的是什么呢？更好的一个中文翻译应该是说我提拔你，所以神不是说我拣选你，而是说我提拔你，让你来治理以色列我的民。这个里面这个提拔和拣选就变得非常的不一样。当然中文这个意思来讲，它是为了从整个上下文的一个对照来看，你前面是拣选了这个大卫，那后面也就是拣选了他，实际在这个字里面翻译就相对来说并非十分的准确，因为这个字希伯来文字里面从任何一个角度都不可以翻译出来这个拣选。它直接的意思就是说，神说我拿一样东西，我拿一样东西，这个意思就是属于 take， 英文就是 take。 所以神的更好的一个意思就是说 take up， 把你拔上来。所以我们说如果是相对应的中文字，更好的一个翻译实际是提拔。所以上帝在这里面，我为什么非常强调这个字呢？因为我们一定要知道说，从这个字里面我们看到神有没有真实的与耶罗伯安立约呢？因为这个就涉及到神到底有没有跟耶罗伯安立约呢？因为如果说这个约是固定的，那么耶罗伯安他所做的事情就会变得是合理。但是如果耶罗伯安跟神没有跟耶罗伯安所立的是一个约的话，那么耶罗伯安所后面做的事情就是出于他自己。所以这个字其实是蛮关键的一个字。那我们可以看神在这里面用的是什么。所以神说我的仆人大卫，对不对？然后前面其实我特别是留了一句话，当神对所罗门审判的时候，他说是什么？我会把这国留给什么？你的仆人。你的仆人是谁？所罗门的仆人。所以上帝在这样的一个代词的变化中间，那么请问上帝有没有直接说耶罗伯安是我的仆人呢？其实没有。所以圣经里神没有称耶罗伯安是他的仆人，这就是一个本质上的不同。也就是说神没有与耶罗伯安立约，仅仅是让他执行了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君王的职分，但是并没有真正的把那个君王的这个应许赐给他。这是非常关键的去理解耶罗伯安的一个要点。但是很多的时候，遗憾的是很多的前辈在解经书里面在这个方向上都出现了问题，所以他们就会产生一个疑惑，说啊，神在这边明明是有应许了，跟这个耶罗伯安是立不是跟耶罗伯安是立了一个约的呀，但实际这个约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像大卫之约的那样一个约，它仅仅是对耶罗伯安的一个命令，而且这个命令是什么？也是带条件性的命令。我们往下看，命令是在哪里？三十八节。他说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一样，我就与你同在，为你立坚固的什么家，立你为坚固的家，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没有说我要为你立坚立的什么国，没有，上帝是说我要建立你的家。所以家最多延伸到什么？所以家这个字在希伯来文中间既可以翻译成 house 家，也可以翻译成为一个dynasty 王朝， 所以我们可以看神对这个话说得非常清楚，也就是说如果耶罗伯安是能够延续上帝的这个，能够遵行上帝的律法的话，上帝会保证在他手里会有一个王朝持续下去。但是最后的结果，我们下一次讲到会讲到耶罗伯安至终连这个王朝也都没有进行下去，最后完全的覆灭。所以我们可以看在这样一个应许中间，神的所讲到的话非常的清楚。所以总结下来，就是神并没有像与大卫立约一样立了与他这样的立约。所以有的人会说啊，我们知道说我们因为是改革宗的这个教会，所以我们大家都现在都非常明白说一旦相信永远得救，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救恩是非常确定的。但是很多人就会不明白的时候，他就会用这段经文来去反问我们，你看神拣选的人最后还失落了，对不对？他拣选了最后他还失败，甚至还犯的罪比别人还多。我们知道说这段经文显然不支持他们这种说法，我们还是要坚持的相信说在这里面没有涉及到拣选，因为上帝从来没有正儿八经的是与耶罗伯安立约，它仅仅是一个命令性的，而且是一个条件性的命令。好，这个是我们去看这个耶罗伯安的第一个方面。那我们回到为什么36节里面非常的重要呢？因为在36节里面他说到了一句话非常的重要，他说还留一个支派给他的儿子，使我仆人大卫所在我所拣选立我名的耶路撒冷城里在我面前常有灯光。这句话什么意思？大卫王朝可能在物理上会消失，但是神的对大卫王朝的整个应许仍然会持续下去。所以当以色列人的坐在这里，我们说以色列人在历史中间读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发经历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说列王记的成书是在被掳时候的初期或者是中期，所以在那样的一个被掳的环境下，以色列人在读到这段他们会怎么样的去想？因为他们就是一定他们就会重新的回到上帝面前说，他们上帝的应许在他们的身上将来有一天一定会成就，这就是一个鼓励的信息。所以不仅仅是让以色列人看到他们是失败的，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知道说在失败中间他们还有盼望。所以这也是对我们今天帮助非常大的，我们犯了罪了以后我们一定会被上帝管教，因为上帝爱我们，但是在我们管教的时候，神不是说管教让我们完全错了我们的锐气，最后我们还会被上帝带回到他的面前，这就是我们需要从里面得到的鼓励。好，这是讲到了耶罗伯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耶罗伯安这段的理解对我们下一次的讲道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可以看说耶罗伯安他实际并没有跟上帝有一个真正的一个立约的关系，也就是说他在他的心目中间上帝并不是那唯一的一个选择，这个我们后面会看到。好，然后41节到43节就讲到了所罗门的去世。所以所罗门的去世意味着什么呢？也就意味着以色列最荣光的时代彻底的结束了。当所罗门去世以后，自然就会有一个继承人的问题，也会有一个耶罗伯安该如何的去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十二章就很快的进到了这样的一个信息里面。所以我们再来看十二章，我先从12章的第一节一直念到这个20节。罗伯安往事件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事件要立他做王。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先前躲避所罗门王，逃往埃及住在那里，以色列人打发人请他来，他就和以色列会众都来见罗伯安，对他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罗伯安对他们说，你们暂且去，第三日再来见我，您就去了。罗伯安之父所罗门在世的日子，有势力在他面前的老人罗伯安王和他们商议说，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这民。 老年人对他说，现在王若服侍这民如仆人，用好话回答他们，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就和那些与他一同长大在他面前侍立的少年人商议，说，这民对我说，你父亲使我们腹中饿，求你使我们轻松些，你们给我出拿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他们。那同他长大的少年人说，这民对王说，你父亲使我们腹中饿，求你使我们轻松些。王要对他们如此说，我的小拇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我父亲使他们腹中饿，我必使你们腹更重的饿。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他们，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耶罗伯安和众百姓遵从罗伯安王所说，他们第三日再来见我的那话。第三日他们果然来了，王用严厉的话回答百姓，不用老年人给他所出的主意，照着少年人所出的主意对民说，我父亲使你们腹中饿，我必使你们腹更重的饿，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王不肯依从百姓，这事乃是出于耶和华，为要应验他借示罗人亚西亚对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说的话。我们先念到这儿。所以我们可以看，在这样一个故事中间，很快速的记载了罗伯安去向一群老臣去征询意见，然后又去向他跟他一起长大的一群人去征询意见，所以拿出来两个截然不同的意见。那老人家的意见是什么？那些老臣的意见是什么？非常有智慧，他就知道说，所罗门，我们以前讲过，所罗门最大的问题是在于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但是他却不太体谅民间的疾苦，所以他的劳役非常的繁重，而这成为他的王国的隐患。那作为一个真正的一群长大在富二代的这群环境里面的孩子里面，他们真的没有办法体会那个劳苦的东西，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看着这个事情的人说，嘿，我的这个小手指头都比我父亲的粗，这个就是什么？非常的狂妄，没有智慧，但是又是狂妄，这个就是现在很多富二代人很不幸的一个写照。那我们有时候就想，我们自己的孩子在教育的时候，千万不要成为这种富二代，要让他们经历一些的风雨，一定要有一些的磨练，否则的话，他们就会像这样的人一样，自认为都可以打得天下，但是结果是什么？那完全的在这个事实的面前就会被打得粉碎。这是罗伯安所做的一个回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罗伯安是一个什么？出生在一个非常的舒适的一个环境，没有经过什么忧患的，所以这样一个孩子所做出的决定就变得没有智慧，非常的草率，没有真正的去明白到底他作为一个王该尽的一个什么样的责任。所以罗伯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缺乏寻求智慧的人，所以显然他的能力也不太高，也不是一个真正能够具有管理百姓的这个才智的一个君王。因此既然是一个没有有一个王不具备管理百姓的才智的话，自然有人就开始出现了野心。这个野心家是谁呢？其实耶罗伯安就表现在这里头。耶罗伯安的当一听说所罗门死掉的时候，很快就回到了以色列中间，然后很快的就又发动这群北国的人到王的面前去说，意味着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大家就在想，好像他说的都是挺正确的嘛，就是为民请愿嘛。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的笔法中间包含着很多的东西，这个请愿本身不见得是错的，请愿本身不错，但是问题是请愿的时机有问题。为什么？当一个人刚刚回来又得了所谓的上帝的应许的时候，急于上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神对他说，我要把十个支派赐给你。所以是有上帝的时间，是有上帝的方法，但是耶罗伯安他没有，他心里面非常着急。那大家可能说，这个天通这么讲到可能不太说服人，那好， 记载到下一次，下一次我们就知道耶罗伯安的内心中间到底在想什么。因为我们下次讲到会讲到那个神人，两个神人的事情。那个神人其实就是在讲耶罗伯安他内心中间其实是急于拿到王位，但是拿到王位不是来侍奉神的，是要背逆上帝的。我们下次讲到会看到。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间，我们就会看到耶罗伯安在这样一个纷乱的环境中间，借着一个正当的理由，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理由并不是错的，这个理由是个正当的，但是在正当的理由之下的时候混杂了一些不正当的动机，所以造成了一个王国的是什么动荡。所以这个时候还并没有完全的分裂呢。如果耶罗伯安处理得好，王国还不会就此马上分裂。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在第十五节里面，在第十五节里，王不肯依从百姓，这事乃是出于耶和华，为要应验借示罗人亚西亚对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说的话。每次我们一读到这种句式的，好像就觉得上帝不得不做这件事情啊，因为他要应验嘛。那如果不应验，好像上帝就是错了，好像总我们这样一个感觉。但实际这句话在整个的文法中间不是这样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文法中间，这事乃是出于耶和华没有错，然后为要应验这几个字比较麻烦。因为实际在这里面希伯来文中间加了几个字在前面，加的是什么字呢？实际在加这个字在圣经中间只出现一次，这个字非常的独特， ESV 英文把它翻译出来了，但是在其他的英文版本中间翻译都不明显。这句话的意思是中间加了一个词，也就是说王拒绝百姓这个就是那个是减负这件事情，成为了以色列历史中间一个不可逆转的转折点，而这个转折点应验了上帝所说的话。所以这里面那个转折点这几个字我们中文就很难翻译出来，放到我们的句式里头。所以这里面强调的是说，神没有是说我刻意设置一个什么事情然后说我不得不再去做，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在于说上帝的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人是有他自己的照着这个神的整体的计划再去做事，但是到了一个点，而那个点上却是说是不可逆转的。为什么？因为人心中间的那个恶已经被激发了，那个人心中间的东西彻底被激发出来的时候，人被逆往，表现的他也不愿意顺从上帝的律法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个过程。我们为什么说这些人不愿意顺服神呢？我们来往下看第十六节，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他们，就对王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份呢？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关涉，以色列人呢，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家呀，自己顾自己吧。于是以色列人都回自己家里去了。好，我们现在不是大家正在查这个民数记吗？那民数记的时候建立了会幕以后，每个支派都来献祭，这个表达的是什么？是一种各支派的一个和谐。为什么表达各支派和谐？因为大家都在上帝的律法之下的时候，大家是一家人，大家都遵从上帝律法的时候，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但是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说的是什么？我们与大卫家有什么样的关系？那么请问大卫家的关系是和以色列人中间到底是有什么关系呢？这是对于一个王的应许，而这个王的应许，王的之约是从哪里来的呢？实际是从上帝来的。所以当以色列人说这句话，我与大卫有什么关系，与耶西的儿子有什么关系的时候，他所表达的是我要弃绝上帝之约，我弃绝上帝所安立的这样的一个君王。所以不仅仅是一个弃绝君王，也直接代表着弃绝了一个上帝。所以以色列人，我们可以看到当罗伯安借着这些事情鼓捣起来的时候，人的那个悖逆之心完全被激发出来了。所以这群人就会说，我们可以立耶罗伯安为王。所以我们可以稍微想象一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间，以色列人不仅仅是背叛的王，他也是背叛着王所后面所应许的那个上帝， 这个是以色列人悖逆的一个关键之处。好，然后那罗伯安虽然是没有一个智慧的，并不是非常有治理的才能，也并不算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但是呢他有一个优点，优点在哪里呢？21节，罗伯安来到耶路撒冷，招聚犹大全家和便雅悯支派的人，共有18万，都是挑选的战士，要与以色列家征战，讨将国夺回，再归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但神的话临到神人示玛雅，说：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犹大王罗伯安和犹大便雅悯全家，并其余的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征战，各归各家去吧，因为这事出于我。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遵着耶和华的命回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罗伯安至少他有一点，虽然他没有智慧，但是他却是一个肯听上帝话语的一个人。所以这还是一个在这三个王里面，在这一段今天的讲到的信息中间，这三个王里头罗伯安是唯一的一个亮光。这个人虽然没有治理的才能，但是却肯听上帝的话。所以另外两个都是太有才能了，结果是什么？不听上帝的话。所以这就是带来我们的一个第一个方面的应用，才能，我们的才能是从上帝来的。上帝赐给我们才能的目的是干什么？实际是目的是要让我们知道说，为了一起，从新约的角度来看，是让我们学习共同的建造教会。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说，神所赐的有使徒、先知等等等等，有教师，各样的才能都是有相应的，为包括职分，包括各样的恩赐，都是为了让我们各一起来建造的教会。所以所罗门的才能应该是用于治理他的国度，但是不仅仅是治理他的国度，还要干什么？所以所罗门作为一个君王来讲，作为一个君王，他一定是上帝的仆人。所以他既然是仆人，他不光是要服侍上帝，他还要服侍人。所以所罗门的问题在哪里？所罗门在表面上仅仅是服侍神，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记录中间，所罗门一直在服侍神，但是却很少提及所罗门服侍人。而耶罗伯安从一开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直在服侍人，所以他作为一个管理者，他很有管理才能，甚至说当这个十个支派会推选他去领袖，来去啊和这个罗伯安王一起抗辩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罗伯安是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王，所以他很善于服侍人，但是却没有从整个圣经中间没有一处记载耶罗伯安向神祷告，没有一处记载耶罗伯安敬拜上帝，非常奇特。所以耶罗伯安是一个只会服侍人不会服侍神的人，而两个人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一样的，最后的结果是既不能服侍神也不能服侍人。所以我们知道说，服侍神服侍人不可以分开的，你不可以说我单单爱神，你弟兄的缺乏我不管，我或者说我只管弟兄的缺乏而我不在乎神的这个旨意是什么，都不对。因为最后的结果必然会带来你既没有服侍神也没有服侍人。好，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方面。那罗伯安虽然没有才能，但是他至少很顺服上帝的话语。所以有的时候在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想不明白的时候，最好就什么也不想了，就是说上帝你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是了，这个往往还或许还是一个比较智慧的一个选择。好，这是第一个应用。第二个应用就是，不是外在的这个因素是具有决定性的，而实际是内在的因素是具有决定性的。这个什么意思？因为所罗门的失败不能说是外面的这些妃子引诱他，而首先是他内心中间的变化，然后外在的东西才能会起作用。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间，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这是圣经的话。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实在是太重要了，外面仅仅是一个诱因，里面才是真正的关键。一个人要从内心中间，他想背逆上帝，他一定能够找到各样的借口，他可以把东西都推到上帝那里去。亚当就是如此， 当亚当是说我想背逆上帝的时候，我想找借口，他说什么？是你赐给我的女人，你赐给我的女人跟我没什么关系，那谁让你赐我个女人？这就是亚当的逻辑。那女人是什么？是那蛇引诱我，总之也不是我，对吧？我等于半句话他没说，实际隐含在里头是什么？你可以说我引诱了我丈夫，但是你不能说我也是被引诱的。这就是人的世人的逻辑。所以当一个人想犯罪的时候，他就一定会找到借口，这就是人心的诡诈。但是上帝所做的命令非常的严密。申命记十三章的时候有一段经文，以前我第一次读的时候吓我一跳。申命记十三章六到十一节里面讲到，若是你怀里的妻引诱你去敬拜别的神，你要把他打死。这就是上帝律法的严格性，妻子尚且要被打死，那么所罗门这个妻太多了，所以最后没有，不光没有打死，最后还跟着他跑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上帝这个律法如此的严格，目的是什么？要让我们认识到说，我们是一群罪人，我们太容易被诱惑了。我们在诱惑的面前，我们一定要到上帝的面前说，主啊，我们真的是不行了，求主来帮助我们。这个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呼求。所以不是说我们在好像我们可以过得一个更加的圣洁，或者说我们能够抵挡一切的这个试探，上神从来没有这么说过，在圣经里面，而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就像主所为我们祷告的那样，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段话非常的值得我们的深思。好，这是第二个应用的方面。那第三个应用的方面，自然就会说，咱们那个改革中讲到都一定讲耶稣，好像从头到尾没讲到什么耶稣。所以以前我有一次在那个分享的时候给人分享了，别人说，哎，这个跟基督有什么关系啊？其实这个里面跟基督有一个很大的关系，在哪里？不在文字上，而是在于整个结构上。什么叫结构上？整个列王记讲到这段的时候在讲什么？所以我们看，我又回到刚才我所讲到那个词，为什么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个转折点？那句个词特别的关键，而这个词中文没有翻译出来，因为就是从那一刻起，王就开始一路走到失败的道路上去。那在这个失败的，也就是说这一刻就是列王失败的完全的开始。那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间，那列王记又让我们讲什么呢？所以其实列王记里面就在今天的信息里面连续出现了两个先知，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列王记里面，王开始失败，神开始兴起一群新的群体来去传讲上帝的信息，这群新的群体就被称为先知。虽然在列王记之前先知存在，像撒母耳，像摩西，这些都是先知，甚至大卫自己也是先知，但是这些人作为一个群体上来讲，他的功能或者角色上还没有发展到极致。而在这一刻开始起，先知的角色就彻底登上了一个所谓的舞台，就被以色列人就称他这段时间开始，就从这个转折点以后就称为叫先知的时代，而不再称为列王的时代，称为先知的时代。那我为什么要讲到这里头？其实这就跟我们主耶稣基督有关。列王记它在整个以色列历史中间被称为是申命记历史的延续。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在申命记以后，第一个就开始是约书亚记的征战，然后是士师记、撒母耳上下、列王上下，在这么几卷书里面包含着这个被称为是申命记历史，不仅仅是所有的命令是从申命记里面延续下来的，更重要一点，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什么？从一开始来讲，神先设立的是什么？神在以色列的百姓中间，然后神所在百姓中间，神人之间就需要有一个媒介，这个媒介是什么？祭司群体。所以祭司群体在士师记的时候表达出来，单独靠祭司人还会失败，单独靠祭司传讲上帝律法人还会失败。然后紧接进入到撒母耳记和列王记，到今天单独靠王我们也会失败， 单独靠王也会失败。紧接着继续往下，单独靠先知行不行呢？我们也会失败，因为人不愿意听上帝的话语。所以在整个的以色列历史中间，生命界历史中间告诉我们说，单靠先知不行，单靠君王不行，单靠先知单靠祭司不行，将来会有一个大君王、大祭司、大先知出现，是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不要小看这一段的历史中间这个转折点这几个字，而真的是说他把整个的救赎历史中间让我们看到说，单靠人的那种办法，我们在上帝的律法面前我们全然是失败的。律法至终会将我们引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大君王、大祭司、大先知，三个职分集于一身。所以这也是我们整个学习列王记中间我们最后一定要看到我们的至终的信心，我们的至终的盼望和我们至终的爱心都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主啊，我们看到这个三个王的失败，我们真的有很多的警醒。我们知道若我们从内心中间开始背逆你的时候，我们的真是这个行为就是不可逆转的。但是主，求你真的是在我们这个走上这个道路的时候，你用你的大能大力将我们挽救回来，让我们不至于沿着这条犯罪的道路继续的前行。主啊，就求你顾念你仆人的缘故，主啊，你保守我们从头到末了。主啊，也为着你的名的缘故护卫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是何等的软弱，我们真是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去荣耀你，甚至我们在我们生命中间也没有办法以你为乐。但是主，就求你赐力量给我们，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间都能够真正的学习按照你的话语去彼此相爱，按照你的话语去爱神爱人。主啊，就愿你来帮助我们，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感谢主，也愿主继续的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也祝福我们的教会，使用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成为传讲你信息的管道。感谢赞美主，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祈求仰望靠着耶稣基督的名，阿门。